园。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家。蒙哥听说最近有喜事啊。
是啊，我们世外桃源有喜事啊，
舔嗓子姐妹。
哎，这个
这不是海峡两岸了，是太平洋两岸。
对，你说蒙哥有喜事，人家还以为蒙哥老来生子了。不是不是不是，咱们这世外桃源啊，从开头的同过。哎，这个舔嗓子木木姐妹还是你和你姐妹推荐的对吧？
啊，
记不记得啊？
嗯，
记不记得你姐妹说，哎哎哎，这个姑娘
声音很好，
声音很好。对，
嗯，
我认识她，但是那时候还不晓得她这个声音这么好。
而且她那个时候就说她以前有过那个在高中还是初中有过广播经历。
哦、
是在学校的广播站。
哦，那他是政治喊话是吧？
啊，那播放，我那要问木木姐妹了。嗯，
耶、yeah, ，然后他就和我们一坐坐了好多年，耶、yeah.。那么，现在你如果在国内听收音机的话，有的良友的节目里边也有一些，他也做了一些访问啊。那么，我、很高兴的，没想到他真的嫁到这儿来，然后。特别让人家惊讶的就是啊，她嫁的这个弟兄啊，这个两个人长得真像，乖乖，见的人都说你们两个怎么长得这么样子夫妻相。
创世以前神就命定。
大概是你没摆在一起没这样想，摆在一起你怎么这两个人这么像。所以挺有意思、挺有意思。那你和你姐妹一定也很高兴了是吧？
嗯，高兴、高兴。
那真是喜事了。这个结婚当然是很重要的事儿、是不是？
是。
那结婚是从一而终的啊，不能再换人的，对不对？那也不能说走了一半我不走了啊，走了一半重新考虑，对不对？没这样的事儿。哎、你觉得陆家跟随主可不可以重新考虑？
跟随主啊。
嗯。
跟随主。我小时候看到的是很多人重新考虑吧，
很多人重新考虑，
有那种走不下去的就，回头的，也有就是，回转过来的，就是打算，服侍终身服侍主的，到五六十岁的还有，我有听过，我在孤儿院有认识个姐妹，她父亲就是，
怎么回事呢？
他父亲就是才五六十岁了吧，五十多了，就想说我要，他觉得神在他里面有这样的召吧，他想要全时间的服侍他。
结果他五六十岁的出来是吧？
对，那是这个我还遇到好几个呢。这样。
所以，照这样讲呢，跟随主跟一半可以再考虑，是不是？那不跟随主呢，不跟了一半也可以再考虑。那跟随主跟了一半，考虑不跟随主了，那后来还可不可以回来跟随主？
应该可以吧？
应该可以，很多啊，尤其受到，就像在中国那个文革的时候，那好多人受到逼迫，是不是后来都回转了？那到底这个考虑是可以考虑几次呢？你觉得人一生主给我们考虑几次呢？
一般来说，最年轻的时候，这一次是肯定有的。然后至于。以后有没有机会就要看神的恩典了，有没有再一次？
那圣经有没有根据说跟随主可以再考虑？圣经有没有给我们线索说你可以考虑几次啊？
圣经啊，
啊哈，
嗯，要看在哪里哪一段圣经了。
那当然是看哪一段圣经了，是不是？
嗯，
这个题目这么容易答，就不用看哪一段圣经，到处都是的。这显然是隐藏在这个福音书里边的。那我们现在又在查路加福音，那当然线索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而且正是在我们现在所讲的地方嘛，对吧？
嗯，
太久没上学了，不知道怎么预备考试了。就是那个啥、嗯、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当主耶稣问门徒说他是谁的时候，彼得就受父神的启示、嗯、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然后耶稣就预言他要受难，他要复活。
嗯，
底下就
这个受父神的启示
在那个地方有一次呼召，
这个受父神的启示的路加福音里面有没有讲、
嗯、路加福音没有。
哦，那你是举一反三。好，在底下有一次的呼召，他怎么个呼召呢？
这个呼召就是三个字，蛮简单，就是跟从我了。
嗯，跟从
我。这个有点像他们当时第一次在海边打鱼捕鱼的时候，主耶稣第一次呼召他们说：“你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的。”
哦，来跟从我。第一次呼召他。
对、
哦。所以这次再呼召一次，就表示可以再考虑，是不是？
这一次再呼召，其实他们是有跟着，但是可能这一次的呼召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是说，这条路是越走越窄了。
嗯嗯
嗯，这个东西是越讲越细了，主耶稣就把那个很突出的重点又放起来，因为门徒前三年跟着主耶稣，反正就是反正到处走嘛，又疫病又赶鬼的，还挺好的。
嗯。
突然间主耶稣往十字架那个加略山方向走的时候、
嗯、
他告诉门徒的这件事情，
就是要他们重新考虑考虑，是不是？
有这个重新考虑的意思吧，就是
充分在里面，至少
这个若有人，就是不记名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在里面，这个若有人
可是那这怎么讲？因为以前他对这个彼得啊雅各他们呼召的时候，就是说你来跟从我啊，或者说加一个字叫你来跟从我爸。我听人家讲到还没有人在这个爸字上面大做文章呢，是不是啊？常常有人讲说这个上帝叫人的名字叫一次跟叫两次是有区别的，是不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不是啊？雅各雅各，这个道咱不会讲。但是门哥应该来讲一个道，就是和来跟从我和来跟从我爸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个
多个语气助词，好像有点在恳求他。
圣经的话，神的话，字字句句都不能落空嘛，是不是？但直到如今，我还没想出来它有什么区别。如果这个我看出来了，就是，这次不是耶稣对门徒说，是对众人说啊。那为什么有这个讲究在里边？以前他是对彼得他们一个一个的说，对马太一个一个的说，
是
这是对众人说。
对众人就说这个要求是。不是只说门徒才有这个要求，每一个人都。
可是这时候是这样啊，因为在他对众人说之前，在22节，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个就是你讲的，他头一次，至少在路加福音里面头一次啊，应该也就是头一次了，预言到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那这个是对门徒讲的。
嗯，没错，
对不对？路加福音这个在旷野里为群众的事情，这约翰福音记得很清楚，就是他行了神迹之后呢，很多人呢就跟着他。
跟着他。
耶稣对这些人的判语就是说，你们跟着我是为了吃饼得饱。
嗯，
然后耶稣就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
血是可喝的，
对不对？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啊，还是死了啊？人若吃我所赐的啊，就永远不死。这个大家一听这话，圣男就
退后了。然后主就问门徒了，你们也要出去吗？
对，然后呢就是
彼得
引发了啊。那彼得就对他说你是基督，是不是？那因此这些话真的就是对着门徒讲的啊，即过众人没有退去，他也是私下对门徒讲的，并且切切嘱咐他们说不要将这事告诉人。可是对门徒讲完了这个话，出去对众人讲的话反而是我们觉得是 应该继续对门徒讲的话，这里面有没有讲究？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嗯，
因为这显然是一个比最早来跟从我更高的要求嘛，就好像我们大家一起爬山，是不是？
嗯，
你说我们要，我不知道在中国你爬过最高的山是什么山啊？这蒙哥住在德州已经很久没有爬山了啊，我爬的山就是开车走那个高速公路，他换道的时候呼上去，然后我们就很高兴，呼，你看这个交流道好高，六层楼这么高，是不是？那就是我们在德州爬山就这么爬的。可是你要是去爬山，这山上气候也变化，这个越来越难走。哦，对对对对，
温差。
前面可能有铺好的路，后面呢可能就是要用绳子爬了。那这时候这个带头的人就可以说了：“哎呀，走到此地呢，谁要是觉得不行啊，可以回去。要继续走的话，这下底下要求就高了，是不是？”
嗯，
那这个他对门徒我们可以讲出有这个程度来，怎么对着众人他也突然讲这么话呢？
众人听不听得懂？
跟随主可不可能突然收了个高材生？有没有可能
突然收个高材生？
嗯，因为你想想看，人家都念了三年级了，你幼儿园都还没上，你进去赶得上程度吗？
嗯，
赶不上程度。可是在这里他却把这个门徒跟了接近三年的这个整个的功课好像放在一边，好像没关系一样。他说你们要跟从我的话，只要满足底下的条件，你们都可以跟从我。
嗯，这就是在后的要必要在前。
对对对，我就知道你要引这句圣经，是吧？
嗯，
或者说在后的也可以在前。或者说这个跟从主真的是可以半路上收了一个高材生的。
他用功的话真的可以。
嗯，那怎么个用功法呢？你觉得这个阶段的跟从啊，这个重新考虑，对不对？结婚不能考虑的，这等你太太心里生了个孩子，也变胖啦，也变凶啦，也变唠叨啦。
嗯，
我觉得女人的这个唠叨真的是跟她的年纪是成正比的。咱们私下讲讲这个话，你现在有没有开始有点体会？
我现在还好。
啊，你现在还好，那你真是贤妻良母啊。
不会啊，我太太嫌我啰嗦。
哦。那就不一样了，她要是跟一个啰嗦的丈夫住在一起，她就深受啰嗦的苦害，她的话就很少。你知道吧？这两个人只有一个能够啰嗦，是这样子。
嗯，她嫌我分享也啰嗦，反正都啰嗦。
我最近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啊。
嗯，
至少我认识出来的传道的弟兄，百分比相当高，是有点啰里啰嗦的。那这个敢嫁这个传道人的姐妹恐怕都是比较怎么讲啊，能够不拘小节，要不然我受不了你了，对吧？
嗯，比较安静。
不能够因为太太唠叨你重新考虑你要不要跟这个太太继续过下去，对不对？
嗯，要过也不敢不过。
对啊，所以你说这个结婚的事情只能考虑一次，那这个跟随主好像可以重新考虑。那你说要用功，到底怎么个用功法？所谓的用功是啥？
嗯，
或者我们刚才还没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以重新考虑多少次？我们不如把这个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的话稍微念一下吧。
嗯，
对吧？
好，
路加就把二十三节替我们念念吧。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嗯”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所以你觉得答案怎么样？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功课要用功怎么做，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这个决定不决定跟随主的这个到底你一生可以做多少次决定。
嗯，一生可以做多少次决定？好像天天都可以做决定
啊。对对对，主要是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请问这一天的难处到底是什么？
一天的难处
什么是我们一天最重要的难处？
就是就舍掉自己的很多的，怎么说，然后去花时间在主的身上。
咱们先从这个，
我觉得我这一路过来这个天天对我来说也是蛮难的。所以现在我回头再往自己里面看，有一次我听应该是姚弟兄和蒙哥做的有一次节目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我是圣洁的。
就说你们要，那首先说这个服侍主人他自己要圣洁，而且这个要圣洁，发现神也在我的生命里面在不断的，好像就是说要催促啊，他 拨动一下你的心弦啊，他在告诉你啊，因为他是圣洁的，你也要圣洁，你应该打扫你的里面的房间，打扫掉一些就是说你的喜好，
不讨他喜悦
啊，或者说你的平常的一些爱好啊，这其实这些东西，哎，我发现最近以来很明显啊，那我自己，我跟我太太也是两个人彼此沟通，都打扫自己。
那你这个太太也不错啊，哈，你们结婚几年了？
五年了。
我、哦、结婚五年还能够坐下来彼此沟通，哎呦，可以彼此打扫，那这个。吵不吵架？会不会为了我把你的屋角扫一扫吧？
现在吵的比较少了，这沟通天天晚上沟通，
那非常好啊。那你这个太太你就不用再重新考虑了，是不是？
不敢不考虑，这个求的时候都没想的这么好。
那太好了，这里告诉我们，跟随主的决定其实是一个天天的决定，不跟随主的决定也是一个天天的决定，
是
你天天都有这样的机会，你天天也可能失去这样的机会，你天天都可能变成一个高材生，你天天都可能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哇，这个太绝妙了，这个叫做神的恩典，
对，是
万事通啊，
是哪怕最后一天都可以跳级，连跳几十年，
没错，只要你把握住这一个跟随主的诀窍。最早的时候，哎，我们讲过许多，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彼得、约翰、雅各他们跟随主的时候舍的是什么？舍的是
船，舍的网，
是网，舍的是父亲。
嗯，
现在主耶稣你刚才说要舍掉很多东西，请问到底是需要舍掉很多东西呢，还是需要舍掉一件东西呢？
就自己。
对，这一个阶段的跟从，高材生的跟从，
这个特别明显，就是说等懂事以后啊，哪怕我决定服侍主，然后结婚以后，就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啊，这个爱自己和爱别人有时候还是很明显的，就是在我自己这个角度，我会发现其实我自己还蛮爱自己的。
你能够发现这件事情呢，就是一个最重要的真理了，对不对？只是说你对于这个发现，然后你怎么办呢？你觉得这个自己蛮爱自己是一个啊好事呢，还是个坏事呢？
会花掉很多时间，浪费掉了。
哦，
所以说、这个、
你所说的爱自己是什么？你爱，比如说你，
比如一些
爱自己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嘛，比如说我喜欢篮球。
哦、
自从上了初中开始打篮球，每天都会去关注啊啊，虽然不是那种追星族，但是很喜欢看，哎，这个神造的这个黑人球员居然能跳这么高，然后动作做的这么流畅，但是看着看着也会不喜悦里面这些球星的脾气啊，这些比较诡诈的一些事情啊，就挺无聊的。但是还是喜欢，骨子里面还觉得这个打篮球还挺好的。但是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个心啊，就是没有完全的归给神。现在回头看看，这个爱是可以多起来的哈。这个爱怎么像种地一样多起来的？必须要有清洁的心、无为的心啊，无愧的良心。
没错。
那我这一件事情一摆在神面前，这一下子就照明白了，这你太爱自己的这些喜好了，不行的，必须得做，要不然你里面这个爱是出不来的，多不起来的。
那你这个爱自己跟爱篮球这两个东西，它的关系或者它的区别是什么地方？你说我有一个嗜好，你可以说它是蛮浪费时间的，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这个跟爱自己这件事情怎么连在一起呢？
倒不是说我就说我反对，就是说偶尔去打篮球这样，而是说这个爱就变成你生活里面这种少不了的一个部分，因为现在很容易就上网嘛，你很习惯的就去关注一下，很关注一下，
看不完的是不是
啊？
Yeah,
这个就有点像比你做祷告还来得勤快，你知道吗？
那当然了，
对啊，就是这种勤快哈、让我也反省。那我很少看电影了，现在基本上都不看了。有一次无意中我看到一段励志的，就是那种青少年励志的哈，就是这种努力拼搏的那个片段，哎，我就心里面很触动，我就说我都活这么大了，怎么就没有，就是我都是自己说愿意服侍主，却你看这个点鼠标，比如说你对你自己的喜好你会点的这么勤，但是你服侍主呢， 却没有那么
是
殷勤，
是
这是不对的，然后也是不好的。就是神也说你们要圣洁，你们要完全，因为我圣洁，我是完全的。然后就要打扫了，很难呢、啊。
昨天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太太在开车的时候听到一首歌，她回来就去网上找啊，因为她从来没有去过这个，像我们这边没有封掉，就国内把它封掉，就是 YouTube 啊，
哦，
你们可以摆视频在上面的这个。她找到一首歌，她点开来看，然后旁边就会出来一大堆相关的搜索。
没错，
她就奇怪，她说：“哎，怎么这个歌也在这里？哎，怎么那个歌也在这里？怎么还有中文歌啊？”他在那个电脑前面一坐呢，就坐了两个多小时，
很新鲜。他
从来没搞过这个东西，对对对。我说你现在你知道这些小孩子都怎么回事？就上网是个无底洞，你可以在上面无穷尽的去追逐，
无穷尽。然后你有些人不是有论坛吗？个人发表自己的意见啊，你看留言啊，像现在微博不是很流行吗？全中国。
我在问你说。爱篮球跟爱自己有什么关系？他的关系就是圣经一句话把它讲清楚了，就是为肉体安排。所谓的舍己啊，所谓的爱自己，绝对和这个肉体与肉体的邪情私欲有100%的关系。其实你不是爱篮球，是因为你肉体喜欢那个看篮球或者打篮球给你的刺激也好。不管你叫它什么，官能性的
就是舒服、
哎、荷尔蒙
就是舒服、
哎、对对对舒服对对对这个可以分析到最后可以化验出来，就你看篮球的时候你的脑子里面可能分泌出某种的荷尔蒙啊之类的东西，让你跟抽鸦片一样，哎呀
对，
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
我觉得是挺像抽鸦片的，就是你今天没看你会浑身不自在，
而且你看了你就舒服，对不对？
你看了哪怕5分钟说、哎、好好就知道了数字
对
几比几完了，
就安心了是吧，这真的是可以化验出来的，如果你知道去化验什么的话。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后来就是像追星也是一样，以前原来只是喜欢篮球，后来喜欢哪个球星啊好了，或者哪支球队了、
哦、球星
是吧、
哦、渐渐入门了啊，或者入瓮了是吧，
对对 对, 对
这里他是说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什么叫做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呢？就是天天舍己啊，不是别人把你钉在十字架上，是自己把这个十字架背起来。这个背十字架在这里，如果你一定要把它解释成受苦的话，那个不是所说的坐监牢，而是说 deny 拒绝你的肉体。你的肉体会不会开心呢？不会开心，是不是？
是
不爱看球的人是看不懂吗？啊，不爱花钱的人是不懂得享受吗？不是，那是一个决定。
这个，我觉得越来越没有兴趣爱好。觉得我跟我太太说，这样可以想象以后越来越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就是说，这种为肉体安排的事情没什么好做了。啊、剩下就是
其实啊，我们整个的人，包括我们的肉体来说呢，那真的是可以在这上面，至少你可以发展一些。新的嗜好，比如说圣经说喜爱那美好的事，
我能想到的就是重新去买个烤箱
做你的蛋挞给别人吃。
没错没错，我最近我太今天我太太路上还在跟我讲买个烤箱
重操旧业因为我确实认识有这样的姐妹，你问她说她有什么嗜好，她说她的嗜好是传福音，这个可好了吧？
这个好啊。
有的人的嗜好是帮助人啊，有的人的嗜好呢是喜爱羡慕天上的事。这个所谓的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不是叫你穿个神父袍啊，或者住在修女院里面，不是。你看耶稣，人家请他吃饭，他也吃。哎，我深信他带着这一群的门徒，尽管他知道前面摆的是苦杯，可是耶稣有没有欢乐的时候？耶稣有没有啊与百姓同乐的时候？当然
应该有啊，在伯大尼应该挺开心的。
哦，那不只是这样了，就像迦拿的婚宴，尽管人家根本就没有认出他来，可是他看大家都很开心。
是。
难道耶稣还跟你愁眉苦脸的吗？对不对？哎，这个天天呐、啊，实在是很有意思。这一节圣经其实每一句都可以加这两个字：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天天舍己。什么是天天舍己呢？就是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天天跟从我。我昨天跟了，并不表示今天怎么样，自动跟， 你仍然在今天要回答，天天跟从我，你天天都可以决定，你天天都需要重新做这个决定，我今天要不要跟从我？若有人今天要跟从我，就当今天舍己，今天背起他，今天的十字架，今天来跟从我。啊，所以跟从主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诀窍，其实是在于他的时间。这句话啊，如果和主耶稣讲的那个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啊，连起来的话呢，我相信应该会对我们这些啊有心智跟随主的门徒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提醒。好吧，路加，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到这个地方。哎，我们下次再来的时候，盼望我们两个人每天都继续跟从主了。
好。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